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友，大家晚安。好，今天我们看第四章《大乘佛教简介》。先看第一节哈，《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哈。这个在第二章我们有略略谈到一些，那么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庄春江。好，第一节我们从几个主题来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态度，面对一个在西元左右兴起的整个佛教界的运动，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它啊？那么我们说应该离傲慢跟轻视的宏观哈，傲慢是自身的傲慢，轻视是别人对大乘佛教的轻视啊，这两种都是极端哈。那么要跳开这两种极端，用比较鸟瞰的宏观的态度来看它哈。那么再来，导师谈到重视华文圣典，华文圣典就是汉译的经典，为什么要重视它呢？那么再来一个主题是大乘佛法的，就是我们这一节的核心了哈，大乘佛法的起源跟开展哈。那么主要动力是什么？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然后念佛法门哈，念佛法门是贯穿整个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哈。我们先来看。离傲慢跟轻视的宏观。那么我们举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261页的一段话哈，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教材里面没有补充先说明的哈。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的任何佛教啊，我们现在看得到至少有藏传，有南传啊，韩国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虽然都是北传，但是还是有点差异哈。那么任何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佛教都是佛教的一流啊。我们第一章在讲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谈到无我的原则哈，无我的法则啊，所谓的总别相关啊，总别相关，整体跟个别哈，那么是非常密切关联的哈。那任何一个地区的佛教都不能片面地武断地自视非他，自视就是傲慢啊，非他就是轻视别人啊，不能轻率的诽谤大乘为非法啊。这在西元左右大乘兴起的时候就面临到这样子的对立哈。那么也不能傲慢地轻视声闻佛教为骄牙败种啊，唯有在互相互信互谅的友谊之下，客观的善意的去研究修学啊。所以我们如果受到传统中国大乘的熏习哈，这个应该要尽量避免有那种心态说声闻佛教、南传佛教是比较低劣的啊。那么面对这个南传佛教批评大乘非佛法，我们也应该知道说这样子的观点有怎样这个讨论的空间啊。那么才能从互相了解做到彼此沟通，才能攫取佛教的精髓。我们说从佛教史的立场来看，就是要探讨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思想哈，然后适应现代的环境啊，所谓的淘汰成垢比康哈，把不好的过时的不能再适应现代环境的应该要淘汰掉，而发展为适应时代的、摄导现代的、绝世救人的啊，都是用了三个形容词的佛教啊，把握佛法的核心意义，在现代的环境、现代的文化之下，重新 找到可以发扬佛法核心精神的啊这个适应哈、啊。佛法是一位同源的，都是从释迦牟尼佛啊说法开展出来的哈、啊，也是多方适应的，所以有南传、有北传、有藏传，随着时代不同啊，随着时代不同，那叫做无常法则，对不对？我们第一章再回顾一下无常法则。无常法则是要看到它的相依相续啊，记得吗？相依相续前后啊，所谓的数观啊，那无我是横观啊。那么，所以这是多方适应的啊，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地理这个环境所使然啊。在适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中，你看有区域、有文化、有时代的差异啊。文化的差异就是无我法则啊，所有的佛教、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没有办法之外于其他的文化啊，一定会有所交流的哈、啊。那么适应不同的文化，这是无我法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就是无常法则哈。啊发展为似乎非常不同的形态啊，我们删掉，然后说如通泛的来讲，纲要的来讲啊，各有它的特点缺点啊，应站在平等的立场，尊重真理而舍短从长啊，学习别人的优点啊，那么对别人的缺点不要再重蹈覆辙，这也就是研究佛教史的以史为鉴，对不对？以历史为镜子啊，这才能与日进于高明啊，才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发展起来哈、啊，而更近于佛陀的真实啊，契合如来的本怀。你看导师非常这个核心的思想都是如何契合如来的本怀，契合如来的本怀就是佛法的真实精神、核心精神哈。啊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建立这样的观念哈，不要有傲慢的说大乘都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如啊。那么遇到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他这样子的批评也不见得是对的哈。那么再来要探讨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哈，必须要重视华文圣典哈。为什么要重视华文圣典呢？啊，老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啊列举的。啊，详举的理由哈、啊，我们把它整理成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再参考263页到267页哈、啊。那么，如果把现存的流传到现在的圣典做一个区分的话，大概导师把它分作这啊七类哈、啊：阿含藏、律藏、声闻论、大乘经。性空论、唯识论、秘密藏啊，大家看得到这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排列下来的哈、啊。那么在声闻论之前是传统的声闻佛教，之后就是大乘兴起啊。大乘兴起，你看到性空、唯识，这是什么？我们之前谈过的大乘三系。哎，你会不会说没有看到？还有一系没有列出来，有没有？性空为名，真常为心，没有列出来，放在哪里的？没有啦，它还是经啊。秘密藏那时候是坦特罗啊，苏陀还是苏陀啊，那是经，放把它归类在大乘经里面的啊。那么秘密藏就是啊，秘密大乘用的是坦特罗，不是用修多罗哈、啊。那么现存的世界上佛法里面的三大系统。巴利语系统，我们看看就这几个分类里面它有哪些哈？阿含藏有的，它是次同叶部，就是一派的一部哈，这个一派就是一个部派哈。律藏也是一个部派的，声闻论也是一个部派，有次同叶部，有七论啊，七部论哈。大乘经没有，往后的性空、唯识、秘密藏它都没有，它就是传到声闻。守到这个阶段哈、啊，往下发展了，他就没接受哈、啊。那我们汉译的佛典呢？阿含藏有四阿含，四阿含里面分散为 说一切有部的，还有呢，杂喊是说一切有部的，中阿喊呢也是说一切有部的啊，还有长阿喊，长阿喊法藏部的，真阿喊大众部末知的哈，这有这个说一切有部、大众部还有法藏部哈，就分别说部哈，三个部派的哈，分属于三个部派。那律藏呢？律藏就全了啊，律藏有八个部派的律藏哈，所以这个比对还原原来律典的原貌哈，这个是汉译这个文献里面是相当有啊，相当有利的哈。那么不是其他只有单独一派的啊经典可以比的哈。这不是傲慢哦，这是事实哈。所以我们分清楚说我们的优点在哪里，知道啊，知道自己的优点，不见得就是要觉得很傲慢哈，不是这样子说，优点就是优点，要好好利用哈。那么声闻论除了说一切有部的七部论之外啊分别说部的、独子部的都有啊，当然以说一切有部的最多啊，分别说部跟独子部的大概都只有啊一种哈。大乘经全起啊，全起就是从初起后起都有啊，很齐哈，很齐。那么性空论从龙树的到比较后来的随于学行中观派啊，也都有，全起都有哈。唯识啊，唯识传的也很齐哈，传到中国来大概分作三家，就是三个宗派，地论宗、社论宗、成唯识论哈。那么后来这个地论宗、社论宗都融到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八宗里面了，本来十宗呢融进去变八宗了哈。好，秘密藏呢？秘密藏除了无上瑜伽，就是最后起，秘密藏可以分作四起啊。前面三起的杂密、纯密啊，这些都有啊。那么只有到无上瑜伽，为什么无上瑜伽没有呢？因为无上瑜伽已经转到跟这个印度教的信密派结合了哈。那么这样子的风俗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无上瑜伽就没有传进来了哈。那么藏译呢，阿含经传统是没有的，现在有了，现在有是从巴利语译过去的哈。那么律藏大概就有部新律哈，那么我们汉译有新有旧哈，有两个，说一切部有两本律哈，这个十诵律跟根有律哈。那声闻论没有，大乘经有后期的啊，比较那个秘密这个后期的指的是如来藏系的哈。那么性空论也是后期的，比较随于学行中观派这一期的哈。那么唯识论啊，只有色大乘论这一系的啊。那最起的就是秘密藏啊。所以这样看起来，你看汉译的华文圣典相对来讲是丰富的啊。我们只能说相对啦，因为再怎样讲，这个还是感觉到不足，还是感觉到有一些没有办法理解的哈，这个就时间的演化上哈。好，所以我们说相对丰富的华文圣典，这是华文圣典的优点啊。好，201页第一行，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有关大乘佛教的三个重要问题，哪三个呢？大乘佛法的渊源到底从哪里来啊？那么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从哪里兴起，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大乘是不是佛说，这是受到最大的质疑的，因为离佛灭大概至少500年以上了哈，才传出了思想，那是不是佛法的符合佛法的精神呢啊？这三个重要的问题是相关的啊，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巴利三藏所能提供的帮忙是很少的，因为他大乘的经典都没有接受，没有传了哈。那么现存的梵文大乘经也都残缺不全了啊。 那藏文佛典在西元七世纪以后才开始译出，所以它这个涵盖的是后期大乘的部分哈。那么跟现存的梵文大乘经一样，受到后期后代思想的影响哈，多少有一些变化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最初期的状况哈，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时态啊，所以剩下来的呢声闻乘的经跟律啊，声闻乘的经跟律是探讨大乘佛教起源的一个很重要这个文献哈，从这里出来的哈。那么华裔所传的汉译的都不属于一派的，我们看到说有三派有八派哈。那么在印度大陆传出大乘的机运中，在传统声闻传出大乘中，这些部派的经律已经透露出大乘佛法的端倪，所以唯有重视华文圣典，研究华文圣典，对印度佛教史上根本又重要的大问题，至少大乘佛教在印度发展至少有1200年以好，不止了哈，1300以上哈。那么传统的声闻佛教发展，虽然在这个斯里兰卡、缅甸继续传承哈，可是就它的主流时间来讲，它只到西元二世纪三世纪哈，就渐渐的没落了哈。所以对这么在印度佛教发展这个史上占这么重要这个一块的大乘只有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只有从华文圣典比较能够提供帮忙哈。那么华文的大乘经典从后汉支吕迦忏它的时间也许大家可以注记一下哈，把时间注记上去，大概有助于了解前后的关系1788-189年到西晋的竺法赋266-307译出数量不少的大乘经然后再比对龙树这导师在交代这个他的研究方法了哈，他从哪里下手去研究这个问题的从易经的时代这个我们在初期大乘起源开展有读到哈，我们再复习一下哈。然后主要是根据龙树龙树是初期大乘达到一个的思想达到一个非常完整发展的这个等于是说结果的时代嘛齁，那是1150-250年那么龙树所引述的大乘经，龙树的哪些这个论点引述到大乘经呢？大智度论最多齁，十住比婆沙论中论跟这个只破不立的那些论反而少一点了齁，深观的少，广行的引得多齁，可以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齁，请大家注意，这就是导师研究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的主要资料主要文献齁。那么2021页倒数第一行有一段话也蛮重要的齁，大家可以注记一下齁，用论点来研究经典的传出发展是不恰当的这是早期导师在印度之佛教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写的，后来发现不恰当，所以印度之佛教来台湾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导师没有同意发行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那么论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以论点来论就经典传出的发展呢？传出跟发展呢？因为论点是在经典后面的，先有经后有论的那么这个第一手资料应该从经典直接去着手，比较能够把握到它的发展状况那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32页-36页列举了导师所根据的经典详细列举的汉魏吴从支吕迦忏到竺法赋所译的共14部详细大家可以复案32页-33页那么西晋竺法赋的35部 龙树论所引的有37部，大智论为主哈，引到了37部。那其中我这里注记减三部，表示有三部是现在只有失意哈，失意就是现在看不到这样子的文献，大正藏里面没有收入啊，只有在大智论上里面提到哈。好，还有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他的这个中心思想是这个以龙树性空为名的为主哈。那么他所译的，他所专注的这个经典也是比较重于早期初期大乘的，虽然鸠摩罗什的时间很后面，可是他译的，他所关注的经论都是蛮早期的哈。那么鸠摩罗什还有失译的，就是不知道译的，共有九部哈，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九十几部。这是导师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依据哈，主要文献。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节的核心问题，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二章有谈到了哈，204页倒数第四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佛法就是传统声闻的佛法哈。那么主要的动力，我刚刚括号说是总线索，主要动力是什么呢？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很像税务率不高啊，怎么只有这样子而已呢往下导师就举了很多这个例子来佐证他的这样子的看法哈。所以204页倒数第三行这我把它归纳说，这是在这个说明导师推论的根据根据什么有这个推论呢在事项上，在事项上有哪些呢？对佛遗体的这个崇敬，遗物遗迹的崇敬，大家回忆一下初期大乘起源开讲是不是从这里开始讲的这个文献交代完毕以后，就开始在讲说这个佛入灭以后怎么样处理佛的葬礼，怎么样分这些舍利，对不对？怎样建舍利塔，舍利塔后来有什么样的这个转变遗物包括哪些？钵，最主要是钵，还有锡杖，最主要是钵。遗迹有四大遗迹，扩展到八大遗迹。四大遗迹是哪些？出生、成佛、说法、涅槃这是事项上的那么意识上，意识上就是思想上，思想上有哪些跟大乘佛教跟对佛陀的怀念崇敬有关的呢在真诚的信仰中我特别把信仰刮起来，因为等一下会说到信仰的它的性质是怎么样传出世尊过去生的大行是什么呢？本身譬喻因缘我们说大乘兴起，大乘思想兴起的主要根据，经典的根据是本身譬喻因缘而还不在阿含当然法义上是可以原是根据到阿含可是就这个思想的启发上是从本身譬喻因缘并引出理想的佛陀观。理想，什么叫理想的佛陀观？佛寿命是无量的，佛是不会生病的，佛是这个不会有不如意的事情的，佛像佛的身体是最圆满的这一类那么理想的佛陀观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现在十方有佛。为什么需要现在十方有佛？佛弟子需要佛。为什么需要佛？情感上需要佛，就是从信仰中所以这两大点，从事项上来看，从思想上来看，都有这样子的倾向好，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 这个推论的简证，刚才是理由，现在来看验证啊，验证，验证是就是从大初期大乘发展的状况啊，在法门的开展上，初期大乘法门的开展可以分作几类，众信的信行人，对不对？信行人有哪些法门？忏悔法门啊，十方佛前忏悔，一定要有佛，没有佛就成就不了忏悔法门，所以忏悔法门它的佛号很多，十方佛列举了很多、哦、大概只要这个经典里面提到很多佛的，大概都跟忏悔法门有关、哦、然后净土法门，发愿往生他方净土，这是大乘才有的、哦、那么传统也有净土，可是没有说要发愿往生这样子的啊，完整的论述哈，所以念佛跟净土法门也是重信的。那么这两种都跟对佛陀的依赖跟怀念都是有关的哈，深深相关的哈，就是说都是对佛的永恒怀念开显出来的啊。那么重悲的呢？啊，重悲的悲心人，这是大乘特有的啊，悲心人是以佛陀为榜样的齁，以世尊为榜，愿生生世世在这个生死中悲济众生啊，就是后来发展说三大阿僧祇劫，后来三大阿僧祇劫又有限有量啊，一直扩通菩萨行的时间啊，就是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角度切入来看的齁、啊、那么以及大菩萨的示现，大菩萨的示现啊都存在信仰中啊，什么啊慈悲嫉妒啊救苦难啊齁、哦、那么后来都是以这个为主来展现这个众悲的法门，导致前面那个生生死死这个生生死死在生死中悲济众生，这个太难了，这个渐渐的隐没了齁、哦、那其实如果以啊，最原始的或者说最早的这个思想根源的话，应该是这个为核心的哈，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的哈。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榜样是从本身毗尼涅里面传出来的哈。那么这两个看起来也都跟对佛的永恒怀念有关，都从这里引发出来哈。还有众会的法行人啊，法行人是哪一类呢？像波若法门，对不对？像文殊师利法门啊，众会的。那么这个怎么会跟佛陀的怀念有关呢？啊，导师说有的，开展出来一切法本不生的体悟，一切法本不生，这是大菩萨涅槃或是近于无生法忍的境界啊。那么开展出这样子的思想，说涅槃不离一切法，一切即涅槃，涅槃即一切，世间即涅槃，涅槃即世间即涅槃，对不对？啊，一切法如涅槃，超越有跟无的恶啊，所以说不恶法门哈、啊，不落名相的涅槃啊，无碍于生死跟世间的嫉妒啊，这样子的思想开发，跟这个对佛的怀念有关系吗？啊，导师没有很清楚的指出来，可是看起来是有的齁、哦、所以我下面括号说佛涅槃，涅槃可是不离世间，佛涅槃的可是没有远离人间啊，世间即涅槃啊，所以还是很有亲切感，但是他亲切感不是从情感上，他是从法上为基础说涅槃，世间跟涅槃是一切法本不生，从这个地方来说他是啊不离啊，当然后来加一个不急啦齁、啊、不急不离齁、啊。好，这是从法门的开展来检证说啊这个这样子的总线索到底是不是对的齁、啊。所以从两个方向来看，从起源来看，从发展以后来看啊，看起来导师的这个立论啊是啊，有它的根据齁，都有关系的齁。好。 念佛法门的开展啊，念佛法门显然就是啊众信的法，众信的这个啊信行人啊开展出来的法门哈。可是念佛法门在整个佛教发展，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么也跟佛弟子对佛的怀念有深深的关系哈。我们来看206页第6行。由于对佛的怀念，所以念佛见佛为初期大乘心所重视的问题啊。那么初期大乘心重念佛法门，又开展出许多这个新的发展哈。那么在传统这个声闻阿含经里面的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啊，念哪些佛的功德？阿含经里面念佛是念什么？念佛法身，对不对？那念佛的内容是什么？念佛的十号，对不对？啊，佛的十号就是佛的十种功德啊，都是以念佛的功德来让自己贪嗔痴不起来的哈。好，这是阿含经时代的念佛。那么初期大乘众会的菩萨行，念胜意真实的念佛啊，胜意真实念佛就是念啊一切法无自性啊缘起啊。那么众信的菩萨行啊，菩萨行就是大乘的。众信的菩萨行念什么呢？观佛色身啊，身相好啊，观佛身相好的观相念佛法门，观相啊，所以这个引发这个，所以这个要需要有佛像啊，这个跟佛像的这个传出时间是配合的哈、啊。那么它发展出啊往下的这个唯心念佛的法门，那个叫做什么？一部很重要的经，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法门啊。那么用世俗的假想观，然后进入到唯心念佛，那么成就的时候，佛会出现在前面，就是波州三昧的意义，叫做现在十方佛现前的法门啊。那会体会到说，不是我到佛那里，也不是佛来这里，这是唯心所现而，对不对？啊，那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我即是佛的念佛法门，我即是佛的念佛法门，这是秘密大乘的天慢啊，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哈、啊。他没有像波罗三昧说，然后进一步的突破说，有想则痴，无想则迷痕，没有啊，没有突破到这一点，就我心作佛，是心作佛，我就是佛，转到我就是佛这个角度上来啊。所以这里小小的差别，结果有这个。啊，很不一样的结果哈、啊。所以印度佛教思想史就做这样子的啊论述，说念佛它是从初期大乘、后期大乘进入秘密大乘的通途。为什么不说阿含经里面念佛呢？阿含经里面念佛是啊，在整个法门来讲，它是存在的，可是它不是主流啊。那么念佛法门到大乘以后才这个变成啊这个很大的一股重要思想啊。那么这股思想从初期后期一直推到秘密大乘啊，所以导致说它的通途这是连贯的啊，这是连贯的啊。所以从这里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念佛法门它对大乘佛教的啊，影响有多深，它所占的重要地位如何啊。所以我们在北传的佛教化区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念佛啊，各式各样的念佛啊，这个也反映了这个思想的比重啊齁。207页第二行，所以原始佛教经部派佛教而开展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经后期大乘而演化为秘密大乘，推动的主要力量正是 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呢？我们前面讲说，从事相上来看，啊，理由，从事相上来看，从意识来，从思想上来看，啊，简证，从初期法门的开展，信心人、悲心人、法心人，都跟对佛的怀念，需要佛的跟我们同在，这样子的情感是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再举一段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序文啊，自序的话来做印证哈。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跟怀念有关，怀念，怀念是跟情感有关的啊，所以怀念是透过情感的，所以它也是信仰的啊。那么透过情感就有想象的成分，想象的成分表示什么？表示可能离开事实啊，离世尊的时代越远，想象的成分也越多啊，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实。我们刚才前面读到说，老师说要了解这个彼此的优缺点，然后把尘垢比康去除掉，把不好的去除掉，把合一佛法核心思想的留下来发扬，重新适应现代的环境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说啊，在这个怀念的发展中啊，不免有这些跟事实不符的想象啊。如果我们能够确认这是情感的想象，那么它应该要适可而止啊，应该要啊，不能让它这个无限的扩展下去啊，应该适可而止啊。所以老师说，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啊，不是用我们情感可以扭转的哈。那么继续说，涅槃的世尊不是神教想象的神那样啊存在，但一般信众对于佛入涅槃而不再见不到了，不免引起内心的忏惘啊，态度自于我众理想的大众系说，佛是不可思议的存在，这是理想性，这是跟情感跟怀念有关。佛寿是无量的啊，现在十方世界有佛出世啊，这多少满足了一般人的心，怎样的心？大乘佛法是在这样子的情感的需求之下出现的啊，所以对大乘佛法的思想发展或是信仰或是了解啊，要可能要注意到这方面的啊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是知道我们的可能的优点，可能的缺点啊，这个对我们啊，对大乘佛法还有佛教核心思想的把握应该有一定的帮忙啊。好，那么那是第一节主要的内容哈。第一节主要内容引的就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开展自序里面的一大段话啊，来做说明啊。那么第二节啊，我们就这样子纲要性的跟大家做报告哈。那么第二节我们来看大乘佛法三要，都是很扼要的来说明大乘佛法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个我们编这个印顺导师著作的系列，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文篇，它的这个编辑目标、编辑的动机跟方向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得要，对不对？说深入、说旁通，我们只是在前面的阶段说先掌握要点，先鸟看啊，所以给大家看的都是相当大方向的哈，相当简要的哈。简要的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可能可以看到广一点，那缺点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像很难形成一个架构啊，很像很分 分散啊。那么这时间相对的没有办法啊。那太细的你也会陷入只见树不见林啊。那么太大了也许看不到一些细节啊。那我们只能说分阶段啊。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先从大方向来看。大方向尽量把这个系统架构看起来啊。那么整个大乘佛教发展它是跟对佛的怀念有关啊，它是从传统佛教的事项上来看，思想上来看，从初期大乘法门的信心人、法心人跟悲心人这三个来看啊。那么大乘佛教有这样子的特质啊，那么是它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可能的缺点。好，所以再来第二节就以大乘佛法三要，这也是非常纲要性的来给大家做介绍哈。那么我们分作几个啊主题来看哈，先谈到三要的内容内涵哈。那么佛大乘佛法有三要，那这个儒家啊、基督教啊。其实也有三要哈，可以做一个啊横向的比较啊。那么再来讲到三要的整体性哈，三要初期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方向，可是成就是没有办法分割的。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读过的八正道，对不对？八正道虽然有八支，可是它是一个整体。啊，道的完整性哈，啊，道之的完整性哈，最后看三要的进修次第哈。虽然它是完整一体的，可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部全包哈，要从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进阶哈，不同的历程哈。好，我们看三要的内涵，三要是哪三个呢？209页倒数第二行啊，说到。佛法绝非万别千差，你要说它万别千差也可以啊，可是它绝对不是说单独没有关系的。这是三法印哪一个法则啊？万别千差，万别千差就是个体个体，对不对啊？那么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总别相关啊，无我性哈，而是可以三句义，义就是啊、这个道理哈，三个道理哈，说三个这个啊、纲要啊，就是学佛三要哈。导师跟这个啊、这个那一本书就叫做《学佛三要》啊，《学佛三要》是妙缘集下篇的一本，里面的。有一篇就是学佛三要，我们就从那里摘出来哈，来统摄。什么是三要呢？啊，导师举《大般若经》说，一切自自相应作义，啊，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什么叫做一切自自？啊，相应当然是就像相应部那个相应啊，哈，互相关联哈。作义我们知道是思维的意思啊，相应相关联，以这个一切之智相关联的思维啊，当然作义除了思维之外还有注意的意思啊。那么一切之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萨婆若智啊，萨婆若智跟一切之智怎么样关联呢？啊，原来一个是义因、一个是意义哈，萨婆若哈，萨巴尼那哈，萨巴就是一切啊，就是萨婆，换作萨婆哈，若就是就是那个尼啊字哈，所以这个词翻译的也很怪哈，前面一音，那么后面再一个意义哈，诺跟字是一样的意思啊。要不然他就应该这个如果依这个前后相关的 这个统一的原则应该换作萨婆若若，对不对？一音嘛，哈，喵，它就叫做若哈。要不然就翻作一切自治啊，所以萨婆罗字翻的实在是，就是两个原则把它交错在一起了哈。那现在是不喜欢这样子哈，也许以前大德是习惯可以交叉的哈。那么一切自治这个萨班娘娘是什么意思呢？啊，一切自治就是无上菩提。什么是菩提？觉啊。我们说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啊，三藐三菩提就是片正觉，啊，只有佛的正觉才叫做三藐三菩提，啊，有时候前面加一个无上哈，就是安诺三藐三菩提哈。那么三菩提就是正觉哈，那所以无上菩提这里的无上菩提跟佛陀的三藐三菩提意思是一样的，指的是佛陀的正觉，无私之物的正觉，而不是一般阿罗汉的正觉哈。阿罗汉也是正三菩提的哈。好，所以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就是以想要成就一切自治这样子的思维为主要意愿。啊，所以它是菩提愿，这里的菩提指的不是阿罗汉的正觉的觉而已，它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像菩萨菩提萨埵啊，那个菩提指的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一般的菩提哈、啊。所以第一个是菩提愿啊，三要的第一个内容是菩提愿哈、啊，大悲为上首。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一善生，啊，这是后来《大乘经》特别阐扬的哈、啊，这也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的这个开发哈、啊，思想的开发哈、啊，是悲行忍哈、啊，这是大乘特有的，不然在《阿含经》里面你看到的只有信行忍、法行忍啊，那么在大乘以后有悲行忍哈、啊，以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寻声救苦为主要代表。那观世音菩萨是从他的这个文献来看，他是谁啊？他就是释迦佛啊。从文献来看，他有很多地方出生地啊，种种都跟释迦佛是一样的哈、啊。所以大悲为上首，他是所谓的大悲心啊，大悲心哈、啊。那无所得为方便，方便是一种智慧而发展出来的。慈悲救世的善巧啊，无所得就是般若慧啊，所以啊，有时候讲性空慧，无所得为方便，以无所得以性空慧为前面两种为大悲心为这个成就无上菩提的善巧啊，方便就是善巧，我们常常讲方便善巧，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哈。啊，所以大乘化的三要，学佛三要哈，就是菩提愿、大悲心跟性空慧哈，这三个哈。好，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儒家思想的基督教的跟佛教的三要哈。这大概在212页这边这个表哈，那我们稍微扩充一下，把它这个全部放在一起看哈。法体就是所谓的三愿，是信愿，那信愿啊，慈悲跟智慧啊，这不只是大乘有这三啊，这三要哈，声闻也一样。那么其他宗教、其他文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啊，做分辨哈、啊。我们第一章不是讲到说，这个学佛的方法里面讲说，这个重变异吗？啊，重思维吗？重思维跟重变异是分不开的啦哈、啊。那么从变异里面去看到他们的不同，还有他们的相关性哈、啊。那么这里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哈、啊。 那么如果是人天行的话，他的信愿是希望成圣升天啊。那么慈悲是人类的这个共通的价值观啊，所以这个人天行是众生缘慈啊，因为个别的众生受苦难，就像我受苦难一样啊，看到人家这个生病很苦啊，自己都会感动流泪啊，像这一类的啊。那么智慧人天行，世俗的智慧啊。那声闻的传统声闻讲的呢，信愿是出离心啊，出离就是出离生死啊，出离生死就是成就解脱了啊。那慈悲是法缘慈啊，什么是法缘慈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啊。有句话相当有名的说，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啊。没有看到这个众生的这个啊我，而看到众生因缘和合的这个啊因缘的相聚跟相善啊，就是说从法来升起慈悲啊。那么智慧啊是所谓的偏真慧啊，这里的偏真的意思，如果不按照后期大乘的说法，如果按照这个通阿含的思想来看，这里的偏真慧就是啊比较忽略于慈悲救度的方便啊，比较没有慈悲救度，它是一种善巧，是一种要经过学习的啊，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这个证得解脱了你什么都会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该做什么事情，要成就那个因缘，还是要成就那个因缘，还是要学习啊。那么偏真慧指的就是说，比较没有这个啊证解脱之外的善巧啊，就是教导这个度化众生的善巧是比较不圆满的哈。不圆满并不是说他没有啊，不是说他没有，是跟佛陀的相对圆满来讲，他是偏真慧哈。那菩萨行是信愿，是菩提愿。菩提愿就是以佛陀为榜样啊，为修行的榜样啊。慈悲啊，大悲心啊，以佛陀的悲叫做大悲心。佛陀的悲跟声闻弟子的悲有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看啊。那么这个如果通阿含来讲，佛陀跟阿罗汉的差别啊，就是在那个实力，对不对？佛有实力，阿罗汉有武力。那么佛的实力是无畏啊，实力里面啊，蛮大的比重是教化众生的方便能力哈、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啊，后来的大乘讲无缘慈啊，无缘慈，无缘慈这个名称实在是容易让人家误解啊。无所缘慈，无缘慈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不以法，不以啊这个个别的个体的我，实体的我来做升起慈悲的因缘，而是以空慧啊，以无我慧来升起慈悲哈、啊。那么到底什么是无我慧升起的慈悲呢？我们只能说以佛陀的榜样来看啊，它的量是超越声闻的啊，它的方便是超越声闻的啊。那么你如果说啊，这个菩萨证的这个空慧是要超越声闻的，这是后期大乘的思想有偏向这样子哈、啊。那么所谓的法空，这个我空法有啊，这样子的说法啊，我们书本上导师也是这样讲哈、啊。可是这是比较偏于 这个后期思想来讲的哈。如果大家参考到《中观论颂讲记》或是这个《中观经论》哈，老师有很明确的提到说，没有那个无我成就无我慧的人，还有我所，无我跟无我所，它是通贯的啊。真正的达到无我的人，他是不会再执法有的，是不会的啊。成就的阿罗汉，他是不会执法有的。我都没有的，还会执我所吗？法就是我所啊，我所在阿含经里面是无我无我所，无我都放前面的啊，我所是跟着我来的啊。那么到大乘以后，它是比较重点，比较多放在我所一切法啊。但是这两个是通的，没有说一个通了还执着另外一个的啊，不会有这样子的啊。好，般若慧，般若慧跟偏真慧，如果从解脱的立场来看，应该是不能说有差别的啊。但是如果从方便慧来看，它是确实是有差别的，这是声闻佛教声闻传统里面也承认的啊。比如说佛陀有十力，对不对啊？方便，这里的方便就是教化众生的方便善巧啊，这也是一种慧啊。这跟解脱的那个状况是不见得有关系的哈。好，所以大家如果读导师的这段文字的话，可能要注意到，可能导师根据后期的大乘思想来说哈，所以你如果参考到他其他的论著，不见得导师是一定是这样子看的哈。好，那么如果大乘跟声闻是相通的话，应该是相通了哈，应该要采取所谓的阿罗汉跟佛陀的解脱是一样的啊，差别只是在方便会上有差别啊。好，如果从儒家思想来看，老师说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三件事情，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对不对？智仁勇以前我们童子军的时候都变成被童子军拿去做童子军的什么三个德性，对不对啊？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从儒家的整个思想觉化出来的啊。智仁勇，勇信愿，有信愿的话这个人就勇猛无比啊。仁慈悲啊，慈悲通于仁智就是智慧，智仁勇，这是儒家思想啊，儒家思想的三所讲求的三个德性，三达德哈。那么大智可以跟信愿慈悲智慧，它是相通的哈。那么基督教呢？基督教讲哪三件事？信望爱，对不对啊？信望爱，那么信跟望它是比较通于信愿的啊。信当然是信愿，望是什么？忙啊，一直看着它，希望在那里，其实就是也是信愿啊。爱他们讲的是慈悲相通的啊。让信望爱看起来它是偏重于信愿跟慈悲，智慧的部分少谈，对不对啊？少谈哈。如果你要跟基督徒谈说这个基督创造世界，那谁创造基督啊？有没有人跟基督徒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啊？会翻脸，有些会翻脸，有些不会，有些说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关切的范围，这不论不是他们的范围了啊。Out of range 啊， 一下子跳过去了，他们不探讨这样子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这里说智慧它是啊这方面它是不碰触的，这是我们缘起的深深处哈，他们是不碰触的哈。好，那么我们顺便谈一下入门啊，入门信行人啊，信行人入门，如果一直在信念上，他比较会偏向于所谓痴行人，痴行人就是说，我们说善男信女那种，人家讲就信，人家讲就信，人家说哪里啊去拜拜他就去哈。如果只偏向于信愿，这是痴行人。那痴行人可以，他的缺点在这里，他的优点也在这里，啊，他的性向就是这个，所以他从这里很容易从这里切入。啊，如果从信来讲说佛陀有怎么样的大威德啊，从这里切入他比较容易进入啊，慈心人是这样子啊。那么慈悲的是所谓的贪心人啊。为什么贪心人跟慈悲有关呢？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哈，贪所获得的福报，而去做布施，而去做什么哈？这当然不是佛法的这个跟佛法相应的哈。可是入门可以是这样子的哈。嗔心人，为什么嗔心人跟慧有关？大家可以。啊，这个经论上这样子讲，我们可以拿来生活中去验证看看哈。嗔行人智慧是比较能够分辨的，比较能够分辨的就比较有我所你我之差，跟我不一样的就容易起嗔，对不对？啊，反应比较快的哈，那个可能脾气也比较快，啊。这个大家可以啊，在日常的处事里面哈，去观察看看哈，看看古德这样子讲有没有他的这个道理，有没有他的这种倾向哈。那么我们说，痴心人如果一直沉迷在这里，没有进步的话啊，他只能说是迷信而已啊。所以如果只有信愿，没有其他两个。缺了两脚哈，那么这跟佛法也不相应哈。那么贪心人那是凡外，跟佛法没有关呢啊。嗔心人自以为是啊，分辨什么东西都分辨得很清楚，那自以为是啊，就是所谓的邪见了哈，就是邪见。所以这三种它的优点啊，如果这个过度的发展变成他的缺点，就会变成迷信的人，就会变成啊凡外退堕凡外，跟佛法无关，跟邪见的人哈。那么再来，我们把相关的纳进去一起讲哈。念佛是偏于信愿的啊，我们前面讲说信行人嘛哈。那么这个慈悲，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念佛、吃素啊，被这个其他宗教，尤其我们大乘佛法，被其他宗教冠为是佛法佛教徒的标志，对不对？啊，念佛、吃素，还有一个什么？诵经啊，做客一定要诵经啊。这个你是佛教徒，没有吃素，他就觉得你很奇怪，是假的啊。那么这个不念佛也很奇怪哈。那么这是大乘，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最常看到的念佛、吃素跟诵经，其实它有这三层意义哈。念佛是长养信愿，吃素长养慈悲，诵经是长养智慧啊。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啊。那如果背离了这啊。 这几个方向的意义哈，其实就背离了他原来这个法门开发的这个原始精神哈。好，所以我们刚才大略看到的，如果山药一直偏在某一个方面，它最后会怎样？变成迷信，变成外道，变成邪见真上的人，对不对？那么山药它是不能够只发展一个方向的，所以说山药有它的整体性哈。215页倒数第四行说，菩萨学行的山药是不可以顾此失彼的啊，不能顾此失彼，可是一下子又照顾不了怎么办？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说有次第的，然初学的时候不妨从一门或二门而来，依性相而来哈。那么216页第四行说，然而进入佛门修学佛法，不能永远滞留于这样的阶段，不能永远只是信愿，不能永远只是做慈善事业啊，不能永远说我只照顾到我的会啊。如久学佛法，十年二十年老是这样，这会发生不良的后果啊，没有进步，没有进步，一直强调，一直加强那里，结果就偏颇了，就啊，增加愚痴，增加迷信，增加邪见啊。216页第七行说，有信无智增长愚痴啊，变痴行人啊哈，有智无信增长邪见。这个只有世间的世俗的智慧啊，没有方向感啊，除非你是到某一点程度了，说可以无私之物了哈、啊，否则没有这个正确的方向感啊，正见可以讲没有成就，正见没有成就，那么是增长邪见了。那么这句话是出自于《大毗婆沙论》，原文跟导师的用词有点小小的差异，它的原文应该是无慧之性增长愚痴，语句不一样，意思是不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啊。无性之慧增长现取啊，后面一句比较不一样啊。那么导师的增长邪见那个比较像大智论所举的例子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216页倒数第三行，信界无机，意想取一空，视为邪空。信界无机就像前面讲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啊，跟这一句话是有关的哈。那么大智论的原文是说啊，观真空人，你找不到这个信界无机，意想取一空，视为邪空这段话找不到哈，但是这个写的又很像，又很像很有韵，压了这个韵哈。那么事实上这个意思可能跟大智论这一段话是有关的哈。观真空人，什么叫真空？真空就是空慧、多尔慧。啊，真空啊，真空啊，你说还有假空吗？啊，真空的意思不是这样解，真空就是不尔空了、啊、哈、啊，就是性空了、啊、哈、啊。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啊，你要修不尔慧，要先布施持戒禅定，柔软自己哈、啊。怎么说呢？所以说柔其心柔软。啊，诸结使薄，柔软的烦恼才会渐渐的淡。啊，这个人不柔软，到处跟人家起冲突，他有可能会成就什么吗？啊，嗔心、嗔火烧所有的功德林啊！今天对人，这个一辈子对人家好，可是有一天发了怒了，哇，人气都散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古德说嗔火 啊，称火会烧功德林啊，是这个意思哈、啊。那么柔软其心，诸结使薄，使是烦恼，解是烦恼哈、啊，然后得真空哈、啊。邪见中没有此事啊，邪见中不邪见的人，他不会去做持戒布施，不会柔软他的心的哈、啊。所以这个人如果越刚硬的，越硬的，越不柔软的，其实他的智慧是越低的哈、啊。所以有说这个人际关系不好，你说能够成就怎样的这个定根慧吗？是不可能的啊。说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它是基石啊，可以不列入，但是不能缺少。但欲以意想分别，邪心取空。啊，对的，所谓的邪心取空就是所谓的邪空啊哈、啊。举了一个例子哈、啊，这个例子很有意思。譬如田舍人初不识眼，田舍人大概像我们讲的说乡下人啊，乡下人不是比较轻视他的意思，乡下人以前的乡下就是资讯比较不发达，看的东西比较少哈、啊，他不晓得有眼，没有看过眼哈、啊，见贵人以眼着种种贵人。贵人就是那个富有人家啦 啊不是说他比较尊贵齁、啊。那么以盐找种种，用盐加在很多种食物上齁。啊，种种的肉跟菜中而死。啊，问盐何以故而，问你为什么要加盐呢？加这个的是什么东西呢？那么回答说，此盐能令诸物味美故，调味啊，对不对？调味啊齁。啊，那么这个人听了以后，心里便想说，此言能令诸物美，诸物就是食物哈、啊。那么滋味必多啊，滋味必多就是一定很好吃啊。便空超言，满口食之，一把抓起来吃下去，味素很甜，对不对？整把吃味素看看会怎样啊。然后咸苦三口，哇，苦死了啊，咸死了啊。那么没有智慧的人，闻空解脱门啊，不行诸功德，但欲得空，是为邪见断诸善根啊。只是一心想要求智慧，而忽略了柔软其心的慈善布施啊。那么这样子的人，想要得空，得到的是邪见啊，是邪空啊。举的就是正像这个纯痴眼的那样子的人啊。217页第五行，所以初入佛门，虽可从一门而来，也许两门啊哈，但想升阶登堂，我们说得要深入旁通，这样子的次第辗转增上，学菩萨正行必须三世齐修啊。这三者能互相助成，所以我们说辗转成就啊，辗转相依啊，互相推进啊，逐渐的引导行人，行人就是修学的人啊，进入更高的阶段，等到深入佛法的就近奥堂，就是旁通了。三者是无二无别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观真空人要先持戒布施禅定，柔软其心，使诸结使薄啊。那么信愿慈悲智慧三者是无二无别的，无一位圆满，佛陀展现的就是这样子，无所偏也无所缺少。你不能说少哪一块的，你不能说我只注重哪一块的啊，这三个要是啊，这个同时成就完成的啊，它是一整体的，它只是不同的面向啊。啊，所以我们要看三要的进修次第啊，它的次第应该是怎样做的啊。那么导师举了《金刚经》的二道无菩提，发心修行正德啊，发心修行正德，二道 二道就是这个波罗道跟方便道。我们先来看金刚经它的思想背景。那么金刚经大家复习一下，金刚经的成立，金刚经的成立相当于中品波尔的基肯时代啊。如果你读过初期大乘的话，回忆一下，如果还没有读过的话啊，有一个印象，中品波尔，中品波尔是一个时代集成的啊。那么名称大概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时代啊，也许稍微留意一下啊。它的时代集成时代大概在西元50年到150年啊，这段时间啊。那么767页倒数第三行说，中品波尔依波尔而有的方便力开展出以下的17品。中品波尔分作三部分，那么其中的这个中品波尔的核心部分，有一部分是相当于这个上下品波尔，有一部分是这个新的开展齁。那么这个独特开展的这一部分是依般若而有的方便力啊，就是所谓的般若道跟方便道而开展17品，就是71到87品齁。那大智度论称这一部分为方便道啊，方便道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方便道度众生的啊，我们说古德说沿土熟生啊，它是方便善巧齁。中品波罗的后分啊，这个的确处处是说到方便之力的啊，这个在下品没有说到，这个时间上有前后啊的关系齁。下品波罗是波尔道，就是中品波罗说的中分啊，那么重于波罗的无所取着啊，跟误入这个如法性啊，就是比较偏重于这个空慧的误入啊。那中品波罗的后分是方便道，重于方便的化他啊，你看方便跟化他是并在一起说的啊。所以波罗道跟方便道，如果从用另外一个诠释，就是自行跟化他，自行是自己的成就，化他是这个度化众生的齁。所以他是自行化他啊，重于不违实相的施舍齁。这样子来看，他是两个不同的次第，一个是所谓的方便道，一个是所谓波尔道，就是导师讲的恶道啊，这两种不同的阶次齁。所以二道就是波罗道跟方便道啊。那无菩提是哪五种觉呢？无菩提发菩提愿啊，后来讲过都叫发心菩提啊。发心还没有成也可以称为菩提，这是别时意趣的啊。修慈悲行啊，另外一个名字叫福心菩提啊。正空性慧，这叫明心菩提。发尽胜意乐心啊，这也是明心菩提，可是这个是另外一阶次了齁。行沿土熟生事啊，另外一个名字叫出道菩提啊。正就近种子果，就近种子果就是成佛了齁，究竟菩提齁。好，那么这五个分作两个阶次，前面三个是波罗道啊，那么后面三个也是方便道齁。那么共通点就是在明心菩提，大家看到没，虽然五个我们把它分成六个来写啊，共通相接相衔接的就是那个明心菩提啊。那么方便道跟波罗道他们都有发心修行跟正则这三个阶次啊。那么第一个阶次就是发心，它是发心菩提跟明心菩提。 第二个戒示是修行福星菩提跟出道菩提，第三个戒示是正果正德的哈，明心菩提跟究竟菩提。所以般若道的正果就是方便道的发心，就是辗转又一个新的境界上去了哈。那么到这个般若道成就进入方便道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性智平等啊，所谓的正境。正境就是啊，正境就是我们说最后的成就是在究竟种智嘛，就是佛智哈。可是到这个正空性慧空性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尽的意思就是完成完整哈，正尽哈。我们说尽在巴利文用是哪一个字？应该回去再查一下哈。这个巴利文用的尽哈，它不是那个清净的尽的意思哈，应该是成就的意思哈。所以到般若道的成就，方便道的这个发心，它是性质平等，几乎是到无生法忍的那个阶次的哈。好，大智论有一句话叫做“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道啊，般若道灭诸邪见跟细论，那么将智毕竟空中，成就空慧啊，那方便呢？方便将出毕竟空啊。那么这句话导师常常引用，可是他用的词是将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对空等对句的哈、啊，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身啊，这是导师的话语哈、啊，他把他这个意思这个综合起来，用他的话来表示哈、啊，而且写得相当对准哈、啊，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般若道成就的是空慧，方便道成就的是。方便会是沿土熟身啊。218页第四倒数第四行说，如花坛圆融，一切一切啊都平等平等都圆融啊，那只是口头爽快，事实会证明什么也不会成就的啊，一定要我们现在常讲的一步一脚印啊，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啊，你不能跳跃的哈、啊，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学飞，那也是跌得很惨哈、啊。所以，凡夫菩萨就从凡夫菩萨的该做的事做起哈、啊。凡夫菩萨不要谈到那些夸谈圆融啊，一切一切啊哈、啊，这个一切一切都圆融啊哈、啊，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哈、啊，还没有到成就方便会哈。啊还没有到这个般若会成就，你不要谈方便会哈。好，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哈，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这个回顾一下哈。第一节我们谈到这个态度问题啊，对大乘佛法的基本态度啊，不要自慢，不要轻他啊。那么对别人的这个对非法的不合适的轻慢，我们要知道这个大乘的起源它的特色啊，不要因此而失去了信心哈、啊。再来讲重视华文圣典啊，华文圣典相对于巴利文，相对于藏文。啊，它的完整性，它的这个丰富性，它能够提供的资讯啊，是啊，比他们更好的哈、啊，比其他两种语系更好的哈、啊。我们再谈到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根据什么做这样子的？推论有什么根据？我们刚才讲从 两个方向来看它的根据。从事项上，事项上包括哪些？佛的衣舍利、遗体、遗物啊，还有这个遗迹啊，这是事项上的。那么另外一个从意识上，意识上发展出本身譬喻因缘啊，本身譬喻因缘都是佛陀过去生的修行啊。为什么会推这个呢？为什么会问这个呢？因为渐渐的扩大了佛跟阿罗汉的差别。为什么佛会这样子？为什么佛会这么好？为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声闻弟子不会去看到这些？因为太接近了啊，没有距离就没有，没有距离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想象的空间啊。那么当然本身譬喻因缘也不是纯想象出来的，因为在佛陀时代就有传过去生的事情，只是没有那么样的具体，没有那么样的多元跟系统性啊。简证从哪几个方向简证大乘确实是跟对佛的怀念有关的？我们说从哪几个大法门来看，信行人的信念法门，悲行人的悲行法门，跟法行人的智慧法门啊。信心人有哪两大法门？忏悔跟念佛净土，都跟佛有关啊。大概以后你看到那个经典，只要出现很多佛的，88佛也好，多少佛也好，那个都是在做忏的时候出现的啊。念佛跟净土那更不用讲了哈，那是那悲行人，悲行人有两个发展的方向，一个是佛陀的长时间在生死中嫉妒众生，所以才会有本身披衣因缘发展，所以才会发现说原来佛陀是长时间的累世修行，阿罗汉就是这方面比佛陀不如啊。那么再来呢，悲心人再来展现的就是大菩萨的视线啊，根源是从佛陀的生生世世修学啊，发展成大菩萨的嫉妒众生啊。那这个法行人呢，法行人发展出怎样的思想？一切法皆空，一切法不离涅槃，涅槃不离一切法啊，所以佛陀涅槃呢也没有远离人间啊。好，我们再看到念佛法门的开展，从传统佛教的念佛功德啊，到出席大乘的观相唯心，突破到实相，没有突破的到观我就是佛的天慢我慢啊。那么念佛可以说从阿含佛法到初期大乘，初期大乘从初期到后期，一直通往密密大乘，他们的共通点念佛法门，在佛陀时代到密密大乘都有，都存在了，它是一个通途啊，通途。那么这种通途都跟对佛的情感有关哈。207页第一节的问题思考啊，华文圣典的重要性啊，我们刚才回顾也又说到了哈。大乘佛法的起源与动力的大乘佛法起源的动力为何啊？我们刚才也再重复到了哈。那重要的说，我们不只要知道结果，还知道印顺导师的根据，还有他做的简证啊，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把它统摄啊，他是根据什么而来，然后他又用什么样来简证，所以为什么要讲出席大乘，要讲起源，又要讲开展？讲起源是看他的蛛丝马迹一直发展， 看开展是来验证说，哦，开展起来我们确实跟啊我们的推论跟他的推论是相呼应的哈。大乘佛法的三要是什么呢？信愿、慈悲、智慧啊。那儒家思想有没有这三要？有的，智、仁、勇啊。那基督教或是天主教啊，这个应该要怎么讲？他们是一神教，或者是啊，这个犹太教，他们其实都一样的哈。就是基督耶稣，或者是啊，应该怎么讲？他们是都讲耶和华，对不对？啊，耶和华，他们讲的是重视的是信望爱，信望爱哈，信望爱大概相当于。信愿跟慈悲哈，智慧的部分看起来是没有碰触的哈，或是少谈的哈。那么三要的整体性，三要可以从入手的时候可以从一门或两门进入哈，可是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一直在停留在那里啊，会有问题的啊！长时间一直在那里，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看到佛法的整体性啊。所以三要是整体的啊，一直强调信愿啊，可能会变成跟外道的迷信一样啊。那么这个只强调说正空慧，而忽略了人间的善行啊，所谓的。正语正业正命，所谓的持戒布施，大智论讲的柔软其心啊，这个人不柔软，其实基础就已经不稳固了哈，更要谈怎么样谈往上的修学呢哈。那三要的这个进修次第啊，发心修学正德啊。所以发心先要立定你的目标跟方向，所以我们之前会谈到说解脱者的境界，对不对？让你的目标比较清晰一点，虽然还是雾里看花，可是至少知道一个大方向。那么三要它是很难一触即成的，要有一步一脚印的这种啊这个阶次的哈。204页第二节的问题思考，那么可以趁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你所接触的大乘佛法它的法门啊，你能不能用这三要去把它统摄啊？就像我们说念佛、吃素跟诵经，它的核心意义在哪里啊？所以这样子回顾以后，你可以说三要能统摄一切大乘佛法吗？或者反过来讲说，一切大乘佛法都要有这三要，都要不忘是这三要吗？啊，一样的意思啊。这个反过来就是要大家思考这样子的问题啊。好，时间到，下课了哈。